不想跟爸妈说。
那怎么办？我喜欢上一个神，
也不想跟兄弟姐妹或朋友说。
嘿，我跟你讲，那个小史蒂芬，他真的是很讨人厌，一天到晚挑拨离间，到底是什么情况？我真的很想找人打他，不想跟他说说。
唉，车子又被放弃了，又没钱吃饭，每天都
真的很烦呢。
哎，不用烦了，青少年特区帮你说，
想谈什么？
想说什么？
你想听什么话题？
青少年特区真的通通可以说说谈谈。
青少年特区，
王哥、
范姐
共同
主持。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很高兴大家又在空中收听我们的节目青少年特区，我是王哥，
我是范姐。
今天跟上次的节目一样，我们继续邀请了那个很可爱然后很年轻
很阳光，
对，很阳光然后因为这个阳光他接触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或者比较可能黑暗的东西，但是他还是能够
把是一片光明，
对对对对对，啊，
灿烂无比。
对对，我们很高兴找到这个甲乙丙丁的丁，东西南北的南，丁南先生。
大姐，掌声欢迎丁南先生。
对，我以为王哥继续讲下去，我就要讲一代巨星了。
大家好，我是丁南。
我很好奇哦，因为王哥在介绍丁南的时候，虽然用了很多的形容词，可是他第一句他是很可爱哦，我不晓得说男生对自己被形容可爱的感觉是什么。
嗯，通常哈。通常可爱对我来讲的话是很基本的一个形容，那通常可爱后面还会加一个帅气的。刚刚王哥忘记了，没有来开玩笑。
真的，所以你们并不排斥被别人形容可爱哦，即使年纪一大把了也没关系。
我是永远的十八岁。
有忘记了，可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哦？因为我觉得我们讲男人好了啦哈，比较不喜欢被人形容为可爱，他们觉得那可能是比较女性化的。二位。
我觉得可能看
看状况，看人，
可能看年纪吧。
对，如果王哥还被形容可爱的话，那他可能真的怪怪的，好吗？
真的需要检讨一下。对，我想我们提到检讨，其实我们今天很想再谈的就是我们上次节目中谈的一个话题。嗯哼，什么话题？
就可能青少年跟毒品的关系。我们看到现在你摇头丸的那个问题，好像越来越多的，可能我们以前不知道，我们以为吸毒人应该还是不多的，可是当我们看到报章杂志、电视新闻破获了摇头丸的 pub， 或者警方去台北、去高雄、去台中、去哪里的 pub， 一临检就是几百个青少年，然后那这个就要去验尿做事，然后甚至于还看到是抓到贩毒的，然后那个量是很大的，机场通关的时候。所以可能我们去更去看看说青少年我相信还是好奇的啊，但是我们是不是让他们能够清楚知道那个实际的状况是什么，还有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那帮助青少年去看清楚那个真实的那个面向是什么，这样再做决定不要有后悔，这样
能够清楚看。因为我们叫狂飙的青春期啊，在这个年纪里头有太多吸引你的事物，然后再加上这个身体的自然变化，那个荷尔蒙的驱动啊，你真的是很希望这个世界展开在你眼前，然后你投身这个世界去接触到每一样的事物，但是不是每一样你都要去尝试哦？我记得丁楠也有讲过，就是说其实还有好多的方法可以让我们这个狂飙的青春期哈过得同样的健康有活力。那么但是我们还是不得不谈这个摇头丸的问题，因为它已经对我们青少年造成很大的影响，甚至是一个犯罪的诱因。哦，丁楠知道的状况是什么？
对，刚范姐讲到就是犯罪的诱因，有很多青少年就是他一旦染上了这个毒品之后他就不断的想要再去尝试，但毕竟青少年他的金钱有限啦，我们也不是有赚钱能力的人。对，所以呢他可能刚开始可能跟爸爸妈妈要到后来爸爸妈妈也觉得奇怪，你平常消费怎么会这么大啊，他们可能就不敢要了，可能就跟朋友借，然后就开始有借钱的行为啊。那借一借也不可能每次都跟朋友借嘛，那也没有办法跟父母要，不能跟朋友借，那该怎么办？ 然后就开始有一些犯罪的动作，可能去偷，
被吸收了，
哎，
欸，
对，
哦，
可能
被
对，
哎，
对，去偷别人的东西，哦，对，或者是刚刚范姐讲的，哎，欸，我今天就被犯罪组织吸收了啊，你今天帮我贩卖，哎，欸，我就给你多少那回扣，啊，给你几个毒品这样子，对，慢慢的一个恶性循环之下，好，慢慢的这个整个人就没有办法从这个中间抽身出来了，对，所以这个是一个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对社会来讲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对，也就是说，服食摇头丸会对自己的身体造成很大的影响之外，它同样的会对社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没错，
嗯哼，对啊，
可能我从一个角度去看啊，大概为什么青少年会去吸食摇头丸啊，因为他们，我相信他们多少听到一些不好，然后他们就是因为好奇啊。可是如果从我们就看青少年的现象去看啊，有几个状况会有几类的人，他可能为他经不起那个诱惑。第一类的人可能是他有太多失败经验的青少年，所谓失败经验就是因为他在学校成绩是不好的，那这个成绩的不好，
就他
我不知道，起码在台湾很多是这样的状况，就是小孩子可能因为我的数学不好，我的英文不好，所以好像我的成绩就不好了。那我成绩不好的老师也不疼我了，那个同学觉得我不好，那个失败的经验会让孩子他其他方面的能力都没有被肯定，像画画或是，那这个失败的经验会使他愿意想要逃避或者想要觉得有释放的感觉，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原因也许是精神上的那个空虚，所以精神空虚就是一般比如说西方世界会有宗教上的信仰或者道德价值观的一个固定的那个状况，可是为台湾状况我的感受是越来越多只看到钱的价值，那个精神的空虚会让他没有动机去过日子，就是我日子的中心如果是有一个动机，那这个动机在我精神上我觉得是好比说我要做一个很棒的画家，所以我就算是数学不好，我还得拼命画，那些动机好像都被打空了。那精神上的空虚和失败的经验，如果再加上第三个状况，他的父母亲两种，一种是放纵型的，根本不管孩子，另外一个是把孩子管得很紧很严的。那这些三个因素，我想在这样环境的孩子，他就会当他听到有摇头丸这种东西，或者那个名字叫快乐丸，我想会因为这样让他有一点点。知道，也许他开始会想，我不会上瘾，或他想我大概还很有办法不会上瘾，去接触吃一次没关系，或者有诱惑，我觉得那就很可惜，掉进去就是蛮危险的一个状况。
对，那我还补充一个，就是我们还有一种情况也蛮容易去接触，就是可能他失恋。或者是遭受到一些，
就生命中有些
对有一些
挫折，
对有一些失，对有一些失去的一些东西，让他没有办法去平复他的心理啊，他可能就会以前戒酒消愁嘛，那现在有毒品，他觉得哎这可以让我快乐，他可能就会去接触，所以这个可能这如果你今天碰到一些失恋或者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的话，那可能这个状况要注意一下。
我觉得听两位谈啊，会让我是不是就是一个人的自我价值，他完全不知道一个人的价值在这个，就是他活在这个世界上哈，或者是不管他现在多大年纪，那个价值如果不是很清楚的话，问题就跟着来了。
对，
那个吸毒可能是一个，寻找压力释放的方式是一个。
他其实吸毒的那个状态上，他的意识是不清楚的。然后，但是他那个跟着那个 heavy metal 那个重金属的那个摇滚音乐响的时候，他的跳舞的动作样子好像就会是很漂亮、很美。就当一个没吸毒的孩子看一个有吸了摇头丸的孩子跳舞的样，他就啊，他跳得好自然，好有韵。
还有一个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没有任何束缚的，他敢勇于表现自己，对不对？所以。对啊，平常我们如果动作稍微大一点啊，或者是我们在街上当众唱歌跳舞，我们一定会被人家认为有脑子有问题。可是，在那个场合，你真的就可以这样很自然的随便摆动你的身体啊。所以，怎么讲，就是说，你那种完全被解脱哈，被释放的那种感觉，我想旁观者会羡慕的。
呀，所以
是不是？
所以我想可能他那个他内在的那个空间，还有当他吃这个。所谓的快乐丸的时候，他能感受到那一个晚上的那个兴奋，然后他觉得他在音乐上跟那个音乐的那个过程，他的身体有发泄，体力上有发泄， 然后他的精神状态脱离了他一切的痛苦，脱离了他一切的失败否定，然后他是有快感的，身体上的那个快感，那那个帮他弥补。那可是就因为那个精神的空虚永远填不饱，用这样的方式他就会继续再有第二次的吸食，第三次一直下去，到最后有瘾了就变成不得不，即便他可能半夜会癫痫啊，会抽搐啊，那个就所以那个精神上的那个诱因我觉得是可能一个大的因素造成。
对，那刚刚王哥也提到就是在旁人看这些人是怎么样，其实我说真的，如果你从旁人去看这些人，你会觉得他们是除了他们跳舞很开放之外，会觉得他们是一群行尸走肉。对，你可能没有这样子这样子看过他们。对，其实你
有过经验吗？丁楠
啊，我有看过，我有看过。对，因为我有一次就是跟我们公司，我现在在公安公司里面，有一群朋友晚上就是办完活动就去吃点东西，然后就去，然后你下去以后，你会发现他们下面的第一个，他的空气很差。
就是那个场合里头，
场合空气很差，你不用吃什么药物，你都会觉得想要窒息的那种感觉。第二个，但是他们不会，他们嗑药之后，他们不会有这种感觉。第二个，你会觉得那个音乐、那个灯光、那个闪灯，你会觉得是一个让你在不同世界的一个感觉。你会觉得这个花花绿绿，还有不同的烟雾啊、灯光。第三个，你会觉得这些人是不同世界的人，对，你会觉得他们好像就是一群没有灵魂的躯体在那边摇动，因为他们其实并不知道他们自己在干嘛，所以从旁人看起来，他们其实说真的，他们是一群蛮可怜的一群人啦，因为他们迷失在他们自己的一个想象里面。对，那刚刚王哥也提到，就是你今天可能快乐，今天一个晚上跳得很嗨。但是呢，说真的，你到了第二天起来之后，你会发现那个空虚的心灵的那个对会更强，对，慢慢的你会觉得永远你的快乐填满不了这个空虚的。
所以一个可能就是它的服用量就越来越重。
嗯，对对对。
或是说沉迷在那个状态的时间就越来越长。
对，而且沉迷在里面之后，你就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就是大家都是这样。但你从旁边角度去看他们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其实是很可怜的一群人。
所以这样讲哈，有没有一个可能？我只是突然想到了因为在没有去尝试，光听，然后我想你会很好奇，就是说达到那样的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也许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诱因，让你想要去尝试。可是如果你亲眼目睹，在你很意识清醒的状况下，你去亲眼目睹，可能就马上断了你要尝试的心所以。不晓得，我只是在想说，有没有可能我们让这些有意想尝试或者是这个跃跃欲试的这些青少年，如果他们能够先去看，这是不是一个好的方式，一个好的教学方式？
我觉得是一个好的方式，就是一般我想青少年是不了解那个实际的状况，像如果我们可以有一个影片，也许十分钟就够了，看到那个吃摇头丸的人他们跳舞的样子。然后那个氛围那个气氛如果能够涉及到，假设我是在一个小的电影院放或者小的放映室，我在那个放映室的那个空间设计的气氛就跟那个摇头 Pops 一样的话，让他去感受那样的感觉，也许他会体验到那个所谓行尸走肉的一群人的话，这个对孩子们会有帮助会觉得吗？可是不太，我不知道你这样的画面，我觉得在没有那么强烈给学生有这样的经历，学生可能就在那个电视上看了一点点一段，学生反而觉得那个灯光效果是很棒的，学生是想要去跳舞的，
有可能
其实是会是误导的。可是如果我们让他真的去看到一个那个实际的场景，我不知道借点影片或者可能，或者我们甚至于如果有老师是可以带一次带可能几个孩子一个老师也许带八个孩子去做这样的体验，就他们看到然后也很安全的把孩子们带出来，我觉得这样对那个孩子会有帮助，他可能从此不会碰，他要有体验过可能就会好一点。
可是其实对，其实说真的，你到那种环境之后，你会发现如果你是清醒的一个状态，你真的会发现还好我没有吸食毒品，不然的话我就在其中跟着不知道在干嘛的一群人。 那感觉真的是差很多。
我只是想啊，因为刚刚这样讲，我会觉得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演艺界哈、或者是甚至艺术界的人，他们当然是比较特殊的一群人啊，因为他们有常常有很多的创意或什么，所以会不会有一些他们自己有这样就是吸食毒品的人，但是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个令人惊艳的一个效果，所以这就是另外一种的方式哈，就让这些青少年他也觉得很想去试。我们讲的 pub 可能是比较属于青少年次文化型的，但当他们看到这些在社会上有一些社会地位的人啊，他们有这样的经验展现出来的是那种创新跟创造的生命力的时候，那又是另外一种造成另外一种效果，对不对？所以好像有好多不同层面的问题同时呈现。
我觉得基本上比如说也许娱乐圈的人他们吸食毒这样摇头丸这样的东西，我觉得他基本上出发点是在释放他的压力，他在脱掉他的那个压力，然后那个脱去压力的那个需要是非常强烈的，原因是他做的再好，可能别人觉得是应该的，然后他做的不好，也许别人还都不觉得他做的多么不好，但他自己给自己的压力是很大的，他认为我为什么不像某某人那么出名，我为什么不能得那个奖哪个奖、所以很多压力我觉得是自己给的。然后艺人又更可怜的是他根本没有他自己的私生活和隐私，随便有一个什么风吹草动别人就会说他，而且那个说可能是另外一个艺人去攻击他，可能有利害冲突的，所以我觉得他在他的交友的范围是没有办法有真心的朋友、然后他又有表现上的那个压力，所以我觉得如果他出发点是以为吃摇头丸会有更好的创意，这个我很怀疑，他也许会是有释放的感觉，释放压力的感觉，可是还是空的，就他跟人的精神上来往是空的，还是没有的，那就会恶性循环，就会变成有瘾，然后就怕被别人知道。
这让我想起来啊，丁兰在上次节目最后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急迫的去表达跟青少年的朋友说，真的毒品只会带给你的是可能是非常反面的负面的啊，对身体对心理很大冲击的影响的，如果你要追求这些东西，我觉得刚刚王哥也提到了那个精神上的空虚是永远填不饱的，你靠这些药物靠毒品是永远填不饱的，这很有意思啊，我们觉得靠那个我们可以得到短暂的欢愉好、或精神的亢奋或者是创造力的那个迸发什么都可能，但是你一旦药性没了什么都没了，你的失落感更大，
对，
所以很有意思的是说我们好像可以用别的方法，不是说可以，但是事实上就是有一些方法可以让我们随时都在一种很快乐永远保持十八岁的这种心态哦。丁兰分享一下吧这么宝贵的经验、
我觉得哈，其实说真的有很多，我觉得你们我们像王哥范姐我们小时候也没有这些东西啊，那我们要怎么样来消除压力，其实很多嘛，我喜欢音乐我就多去接触音乐的东西，那像我的话我喜欢出去不同的地方去旅游，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疏解压力的方式，像台北不要觉得台北没什么地方，其实有很多山间小径其实是很好的一个休闲的一个地方，到了那边你那种疏解自己压力心情的那种感觉哈，绝对会比你闷在一个 pub 里面那种呼吸那种杂乱对污浊空气的那种感觉好很多。对，那这个旅游的地点嘛，这个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问咯，这个以后有机会说不定还可以
帮你拍一系列的节目
对啊，那像我的话我还很喜欢运动，对，就有不同的运动，打篮球啊保龄球，哎，这都是可以疏解自己压力疏解自己的体力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对，就看你喜欢做什么事情，就是不要去碰毒品。
可不可以讲讲你年轻的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
对，从国中，
他现在还是很年轻啊。
我在讲我大概15岁的时候。
你15岁就是做你刚刚提到的这件事情吗？
对，我像我的话，我以前我很喜欢运动。
嗯，
我以前我高中的时候就很喜欢打篮球嘛，打篮球就是一个很好的发泄体力的一个运动，它不但可以让你自己有自己的进步，还可以让你培养你的团队的一个默契跟精神。对，那除了打篮球以外，那我像我到大学我就接触很多不同的球类运动嘛， 啊，打保龄球啊，打乒乓球啊，打羽毛球啊，这些运动，我觉得都让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泄的一个，不管心情好，心情不好也可以去打，然后把自己的那个心情不好这一股气就把它发泄出来。对，那我到了大学之后呢，我就很喜欢去到处去玩。
嗯，
哦，比方说啊，台北有哪些好玩的地方？有哪些山可以爬啊？哦，哪一些地方可以钓鱼啊？钓鱼以前对我们这种好动的小朋友来讲，其实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运动。
嗯，
但是后来你去钓一下，你就发现，哎，它是蛮培养，可以培养自己的身性的一个运动，一个活动，对啊，所以不同的，其实生活上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值得我们去发掘。对，那这个我觉得是蛮有趣的一个。很多有趣的东西是需要大家去接触的，
嗯，
啊，不要只局限于，哦，我一定要去尝试不该尝试的东西。对，
是不是我们可以把跟现场的朋友讲，把那个好奇放在，哎，试试看钓鱼到底为什么好玩？
哎，对啊，
把那个好奇放在我如果去海边跟摇头 pop 的感觉是什么。
有很多时候哈，你没有去接触一项活动的时候，你会对它很好奇，就像啊，可能对毒品好奇一样。对，那你就想想看嘛，你还有很多东西你没有去接触过啊，对不对？你可以去接触看看，你可以钓鱼不喜欢可以钓虾嘛，钓虾不要觉得很无聊，我有一阵子还蛮喜欢钓虾的，那种把虾钓起来的那一刹那的感觉，我觉得哎，这还挺痛快的。对，所以很多生活上的一些不同的一些感受，我觉得值得大家去体味的，对。
就是运动跟接近大自然好像是最便宜，也不要什么花费啊，哦，
不用花费什么，
但是可以给你带来这个阳光人生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对呀，啊，对呀，啊啊。
可是我会想到啊，哦，会不会是因为你是一个比较知道如何自处的人，
嗯，
如果对很多人来讲，他在这方面他一直觉得他需要一点依靠，比如说跟朋友，
嗯，
一定要一群朋友，
嗯，
或者是朋友干什么他就要干什么
啊。对，所以我说到比方说出去踏青，我也不是都是一个人出去，然后我可能是呼朋引伴，所以这边就讲到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要交到什么样的朋友。
对，
对， 对，因为如果我们今天就是交到每天去 pub 的朋友的时候，你自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对，所以我们在选择朋友这一方面呢，可能就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对，那你找到一群可以跟你志同道合，而且是可以让你接近大自然的人，我觉得这是蛮不错的一件事情。
那这会不会又回到我们的教育问题啊？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教育不管从家庭、从学校或是社会教育里头，我们其实在学校的教育是我们一个人生最常花掉的时间在学校嘛。如果学校里头我们都是知识的灌输的话，没有这方面的怎么讲指引。
他是真的，真的就回到那个教育，所以教育上，你比如说谈我们真的讲德智体群美五育啊，那
理想，
那长远以来哦，我们不要只看台湾，我们看香港，我们看日本，
嗯，
我们看韩国，甚至于也许现在的大陆的状况啊，真的大家最看重的是智育，
还是智育，
然后那个德育好像不见了，所谓德育品德啊，那个温文儒雅可能都不见了，那多了很多道貌岸然直向前看的那个甚至于衣冠禽兽的人出来啊，你像台湾清华大学的研究所的人会有人说，你如果几年前有那个
一个很
奇怪的案子啊，一个男的研究生会有两个同时有
两
跟两个女朋
友
交往，后来有变成了一个情杀的事件，
嗯，
然后最近你如果再看这还是那个学校，会有他们会带女生到男生的宿舍，那整个价值观是被瓦解，瓦解原因就是那个德育没有被看到。他在中国的是这样的社会是没有宗教是很薄很薄弱的，初一十五的拜拜你是很，它不是你每一天的那个精神上的东西，好，这个东西是没有。然后更严重的是那个美育，在美，所以你要是真的在生活上的美育，我们真的下功夫的话，我们的小孩就会去欣赏那个。野柳海边的那个石头和那个浪涛，那个地方你坐两个小时，你就可以想好多事情。那个时候的那个沉浸和那个音乐，比那个电子音乐是得到效果是不一样的。你很安静，可是之后你反而是更有能量在里面哈。可是这样每一个东西，如果一个 十五六岁的孩子跟他同学讲，我们俩去海边听海浪声，其他人会觉得你有问题，对不对？所以他那个教育是变成是，可能父母亲要从小给这样的教育。我觉得父母亲，然后如果真的我们拉回来看今天青少年毒品文化的关系的话，我觉得是我们大人要负责，就是我们做爸爸妈妈的，我们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在我们有能力的时候，为什么不去就把这样的东西去好好的管理它、控制它？我们反而让更多西方的文化进来，而西方文化进来的后果以后，我们就不管，不去好好的去疏导他，去看他这个问题。所以今天你的孩子吸毒，你的孩子在摇头丸 pub， 你不知道他半夜在哪里，你不知道他礼拜六下午在哪里，有的 pub 是下午就开始的。那如果我们今天再不去努力，我们以为好像是这是吸毒的人的事，这是吸毒的父母亲的事，跟我没关系。那你要担心你如果还没有结婚的年轻人，或现在在吸毒的人。孩子，你家里的孩子怎么办？你的孩子会在更是什么样多大比例吸毒的那个几率里头？所以我觉得真的整个教育上去看啊，就所以讲我刚才讲的这个东方这些国家，我们真的需要多看，我们到底是可以给孩子什么？不要只有那种，我觉得是你教的治愈都是工具书的东西，不要把人当工具书用，当一个技术上的人。反而让他里头能够有好的东西出现，要不然像毒品这个问题，因为他只看到钱，所以有一大堆人会去贩毒，那是暴力，然后他又没有罪恶感，他是没有办法控制的，然后警察又没有那么多人力去抓那个贩毒，或者是抓吸毒的，根本没有。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如果我们看我们教育，就变成是我们说父母的要多去关心那个孩子，跟孩子有情感上的互动，让孩子会跟我们谈事情，就让他。觉得好奇，他吃了，他都会跟你讲。但是呢，我觉得那个对整个才会有很大的可以帮孩子这样。当然也希望这样的节目，很多孩子还没有接触，还在好奇的时候听到，我想会有啊，这个这样的一些这样不少的东西。
对，我们非常谢谢丁楠啊、哦，因为你的参与，让我们这两次的这个讨论。内容非常的丰富，然后还可以从很多不同层面来看这个问题。那么刚刚王哥非常语重心长的这段话，让我觉得说，好像除了青少年特区，我们还应该开一个父母特区这样的一个节目。因为每次谈到最后就是问题好多啊。那我们能够做什么呢？就是把我们的一些经验、我们的一些看法啊，让大家一起分享。那如果说有一些正面的效果，这就是我们节目的目的了。好，再次谢谢丁楠，也谢谢青少年特区的朋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拜拜。
上帝所创造，人生跑道。